管仲及稷下学者等。管仲及稷下学者等。不依法行事，事情就没有常规。法律不能执行，政令就无法推行。政令颁不了却不能执行，是因为政令本身不合法。法律制定了却不能实行，是因为修订法律的人考虑不周。考虑周全了却仍不执行，是因为赏罚太轻。加重了赏罚却仍不执行，是因为赏罚不守信。赏罚守信了却仍不执行，是因为君主不能以身作则。所以说，禁令能够约束君主自身，政令就能在百姓中推行。听说贤能的人却不举用，危险。听说善行却不寻求，危险。见到有才能的人却不任用，危险。亲近人却不牢固，危险。与人共谋却离心离德，危险。危害别人却不能做到，危险。废除了人又重新启用，危险。可以去做却不做，危险。富足却不施舍，危险。机密之事却不保密，危险。君主不周密，那么正直敢言的人就危险。正直敢言的人危险，君主就会孤立而无亲信。君主孤立无亲信，臣下就会结党成群。使君主孤立无亲信，臣下结党成群，这不是臣下的罪过，而是君主的过错。百姓没有重罪，是因为过错不大。百姓没有大的过错，是因为君主不轻易赦免。君主赦免小过错，百姓就会犯更多重罪，这是积累造成的。所以说，赦免一出，百姓就不敬畏。恩惠施行，过错就日益增多。恩惠和赦免施加给百姓，即使监狱塞满，杀戮频繁，奸邪也制止不了。所以说，对于邪恶，不如及早禁止。赦免过错而遗漏善行，百姓就不会受到鼓励。有过错不赦免，有善行不遗漏，鼓励百姓的方法就在这里使用了。所以说，圣明的君主是决断事情的人。君主对百姓有三种欲望，这三种欲望不加节制，君位就危险。三种欲望是什么？一是索取，二是禁止，三是命令。索取必须得到，禁止必须停止，命令必须执行。索取太多，得到的反而少；禁止太多，停止的反而少；命令太多，执行的反而少。索取而得不到，威严就日益受损；禁止而止不住，刑罚就受到轻慢；命令而执行不了，下级就会凌驾于上级。所以没有能多索取而多得的，没有能多禁止而多止住的，没有能多命令而多执行的。所以说，上级苛刻，下级就不听从；下级不听从，却强行用刑罚，那么作为君主就会被众人图谋。作为君主而被众人图谋，即使想不危险也办不到。号令已经发出又更改，礼义已经推行又废止，度量已经制定又变动，刑法已经设置又移改。像这样，即使赏赐很重，百姓也不受鼓励；即使杀戮很多，百姓也不害怕。所以说，君主没有坚定的意志，臣下就有猜疑之心。国家没有恒长的法则，名利必然耗尽，这是必然的道理。圣明的君主处于上位，百姓不敢建立私意而自以为高贵；国家没有怪异严厉之事，没有杂乱风俗，没有异常礼仪，世人没有私下议论。傲慢无礼，更改法令，设置礼仪制度，制造私意的人全部诛杀。所以，强横的被折服，锐利的被挫伤，坚固的被打破。用法度来引导，用诛杀来约束，所以万民之心都服从君主，推他们就前往，拉他们就过来。如果下面有人建立私意而自以为高贵，纷争而退却，那么政令从此就不能推行了。所以说，私意成立，君主的地位就卑微了。何况君主傲慢地更改法令，设置礼仪制度，变异风俗，采用奇装异服和异端学说，还照样存在。上面不执行军令，下面不合于乡里，擅自变更，改变国家已有风俗的，称之为不服从治理的百姓。不服从治理的百姓是法度之外的人，法度之外的人要诛杀。让贤能的人凭才能享用俸禄，让战士凭功劳享用俸禄。贤者凭才能享用俸禄，君主就受尊崇而百姓顺从；战士凭功劳享用俸禄，士兵就轻视祸患而傲视敌人。君主受尊崇而百姓顺从， 士兵轻视祸患而傲视敌人。这两者在国家中确立了，天下就安定，而君主就安稳了。凡事赦免是小利而大害，所以时间久了就承受不了他的祸患。不赦免是小害而大利，所以时间久了就承受不了他的福泽。所以赦免如同奔马丢掉缰绳，不赦免如同治疗庸居的矿石。爵位不尊贵，俸禄不丰厚的人不能与他们共图危难，因为按照道理是无法用这些来要求他们的。所以先王制定车服免官是用来显示贵贱，不求其华美。设置爵位俸禄是用来维护等级制度，不求其壮观。让君子凭道义生活，小人凭劳力生活。君子凭道义生活，君主就受尊崇而百姓顺从；小人凭劳力生活，财货就丰厚而供养充足。君主受尊崇而百姓顺从，财货丰厚而供养充足，这四者完备，那么顺应天时而称王天下就不难了。文官可以宽恕三次，武官一次也不赦免。会，就是多次赦免，先易后难，时间久了就承受不了他的祸患。法度是先难后易，时间久了就承受不了他的福泽。所以恩惠是百姓的仇敌，法度是百姓的父母。最上等的是用制度来制约，其次是在失误之后能追回，即使有过错也不会太严重。圣明的君主设立宗庙，足以进行祭祀，不求其华美。建造宫室台榭，足以避燥湿寒暑，不求其宏大。雕刻花纹，足以辨别贵贱，不求其壮观。所以农夫不务农时，百工不施工效，商人无费力，百姓无闲日，财物无机制。所以说节俭是正道啊。法令尚未颁布，而百姓中有人做了，却给予赏赐，这是君主的妄加赏赐。君主妄加赏赐，功臣就会怨恨，功臣怨恨，愚民就会胡作非为，愚民胡作非为就是大乱的根本。法令尚未颁布，而处罚却加于人，这是君主的妄加诛杀。君主妄加诛杀，百姓就会轻视生命，百姓轻视生命，暴徒就会兴起，帮派就会产生，乱贼就会作乱。法令已经颁布而赏赐不兑现，就会使百姓不受鼓励，不执行制度，不为节操效死。百姓不受鼓励，不执行制度，不为节操效死，那么战争就不能取胜，防守就不能稳固。战争不胜，防守不固，国家就不安定了。法令已经颁布而处罚不执行，就是叫百姓不听命。百姓不听命，强横的人就会自立，强横的人自立，君位就危险了。所以说宪法法律制度必须合乎道，号令必须明确，赏罚必须信实严密，这是治理百姓的常规。凡是强大的君主尊贵，弱小的君主卑微。强大君主之所以尊贵，为什么呢？回答说，为他所用的人多。弱小君主之所以卑微，为什么呢？回答说，为他所用的人少。既然为他所用的人多就尊贵，为他所用的人少就卑微，那么君主怎能不希望百姓众多而为自己所用呢？要使百姓众多而为自己所用怎么办？回答说，法律确立，政令推行，那么百姓中可用的就多了。法律不确立，政令不推行，那么百姓中可用的就少了。所以法律所确立，政令所推行的多，而所废弃的少，百姓就不会非议。百姓不非议，就会听从了。法律所确立，政令所推行的与其所废弃的相等，国家就没有恒常的法则。国家没有恒常的法则，百姓就会胡作非为。法律所确立，政令所推行的少，而所废弃的多，百姓就不听从。百姓不听从，暴徒就会兴起，奸邪就会作乱。考量君主之所以爱民，是为了使用他们而爱他们。因为爱民的缘故，不惜毁坏法律，损害政令，这就失去了所谓爱民的真意。用爱民的方式来使用百姓，那么百姓不能被使用就很明显了。至于真正善于使用百姓的人，会让他们赴死、冒险、劳苦、饥饿、干渴。使用百姓的人将达到这种极致，而百姓无人会考虑损害自己，因为明王在上，道法施行于国中，百姓都舍弃所好而做所恶。所以善于使用百姓的人，车服免官不下达虚假承诺， 抚越刑罚不向上滥用。像这样，贤者受到鼓励而暴徒被制止，贤者受到鼓励而暴徒被制止，功名就随之建立了。百姓踏利刃受剑时，入水火已听从上级命令，上级命令全部执行，禁令全部停止，引导而使用他们，百姓不敢转用其力，驱使而作战，百姓不敢吝惜死亡，不敢转用其力，然后才能有功，不敢吝惜死亡，然后才能无敌，进则无敌，退则有功，所以三军之众都能保全首领父母妻子在内安然无恙。所以百姓不可与他们谋划开始，而可以与他们共享成功。因此仁者、智者、有道者，不与百姓谋划大事的开始。国家没有因为弱小和不幸而削弱灭亡的，一定是君主和大臣的德性自身有失，官职、法治、政教在国内有失，对诸侯的谋虑在外有失，所以土地削减而国家危险了。国家没有因为强大和幸运而获得功名的，一定是君主和大臣的德性自身有所得，官职、法治、政教在国内有所得，对诸侯的谋虑在外有所得，然后功业建立而名声成就。既然如此，国家怎能没有道？人怎能没有追求？得道而加以引导，得贤而加以任用，将大有期望于心力除害。期望于心力除害，没有比自身更急迫的，而君主尤其如此。伤害必定是由于政令的失误，君主失政令而被蒙蔽，被蒙蔽之后被胁迫，被胁迫之后被弑杀。凡是君主所以成为君主，是因为权势，所以君主失势，臣下就会控制他，权势掌握在臣下手中，君主就被臣下控制，权势掌握在君主手中，臣下就被君主控制。所以君臣易位，是因为权势下移，权势在臣下一整年，臣下即使不忠，君主也不能夺回，在儿子一整年，儿子即使不孝，父亲也不能制服他。所以春秋记载有臣弑其君，子弑其父的。所以说堂上比百里还远，堂下比千里还远，门庭比万里还远。如今步行一天，百里的情况就通晓了。堂上有事，十天君主还不知道，这就是所谓的比百里还远。步行十天，千里的情况就通晓了。堂下有事，一个月君主还不知道，这就是所谓的比千里还远。步行百日，万里的情况就通晓了。门庭有事，一年君主还不知道，这就是所谓的比万里还远。所以请求进入而不出来叫做灭，出来而不进入叫做绝，进入而不到达叫做清，出来而中途停止叫做庸。遭到灭绝清庸的君主，不是别人堵塞他的门守住他的户，而是因为政事有所不行。所以说政令比宝物重要，社稷比亲戚优先，法律比百姓重要，威权重于绝路。所以不为众宝轻视号令，不为亲戚怠慢社稷，不为爱民亡法律，不为绝路分威权。所以说权势不是可以给人的，政就是政，政是用来正定万物命运的。所以圣人精修德行，立身中正以产生正，彰明正以治理国家。所以正是用来制止过分而补足不及的，过分与不及都不是正，不正伤害国家是一样的。勇而不义会伤害军队，人而不法会伤害正道。所以军队的失败产生于不义，法律的侵害产生于不正。所以言论有雄辩而不务实际的，行为有难能而不善良的。所以言论必须切合实际，不妄求雄辩，行为必须思虑善道，不妄求难能。规矩是方圆的准则，即使有巧木利手，也不如拙劣的规矩能矫正方圆。所以巧匠能制造规矩，却不能废除规矩而矫正方圆。即使圣人能制定法律，却不能废除法律而治理国家。所以即使有明智高行，违背法律而治国，如同废除规矩而矫正方圆。有一种说法，君主的德性威严并非独自能完全贤于他人，因为他是君主，所以人们从而尊贵他，不敢议论他德性的高低是有原因的。因为他掌握生杀大权，比司命还急迫，能使人富或贫，使人互相供养，能使人高贵或低贱， 使人互为臣属。君主操持着六种权力来蓄养臣下，臣下也期望这六种权力来侍奉君主，君臣相会，这六种权力就叫做谋略。这六种权力在臣下一整年，臣下即使不忠，君主也不能夺回。在儿子一整年，儿子即使不孝，父亲也不能夺回。所以春秋记载有臣弑其君，子弑其父的，是因为得到了这六种权力，而君父却不明智。六种权力在臣下手中，君主就被蒙蔽了。君主被蒙蔽，就失去了他的政令。所以说，政令进入而不出来叫做弊，政令出来而不进入叫做庸，政令出来而不执行叫做谦，政令进入而不到达叫做狭。遭受谦狭必庸的君主，不是敢于堵塞他的门，守住他的户，而是因为政令有所不行。之所以这样，是因为贤人不来，忠臣不被任用。所以君主不可不慎其政令，政令是君主的大宝。有一种说法，贤人不来叫做弊，忠臣不被任用叫做色，政令不行叫做障，禁令不止叫做逆。遭受弊塞障逆的君主，不是敢于堵塞他的门，守住他的户，而是因为贤人不到，政令不行。凡是百姓服从君主，不是服从他口里说的，而是服从他心里所好的。君主好勇，百姓就轻死；君主好人，百姓就轻财。所以君主所好的，百姓必然更甚。因此明君之道，百姓必然以君主为心，所以设置法律以自我治理，设立礼仪以自我端正。所以君主不施行，百姓就不服从，百姓不服从法律，不为制度效死，国家必然混乱。因此有道的君主施行法律，修订制度，先于百姓而服从。凡是评论人物有要点，骄傲的人不是伟大的人物。骄傲就是自满，自满就是空虚。自满和空虚表现在事物上，就会被事物所制约。骄傲属于小人之类。凡是评论人物而轻视古代的人，不是高尚的士人。既不了解古代而又轻视工业的人，不是有智慧的士人。自身德行成就却轻视古代，是卑下的人。做事没有凭借，遇到时机却荒废事业的人，是愚蠢的士人。追求名声的人，不是贤德的士人。追求利益的君主，不是王天下的君主。贤人立身处世，忘记了有名声；王天下的君主推行道义，忘记了成功。贤人的行为，王主的道义，都是不能停止的。英明的君主以公正治理国家，统一民众来面对当世，忠臣坦率尽用来展现自己的才能。英明的君主不将爵禄私自赠予所爱的人，忠臣不虚夸才能以求取爵禄。君主不偏私国家，臣子不虚夸才能，实行这个原则，即使尚未达到大治，也是治民的正道。如今用虚夸才能的臣子侍奉偏私国家的君主，而能成就功名的从古到今都没有。虚夸才能的人容易识别。我思量先代帝王舜拥有天下时，禹担任司空，契担任司徒，高尧担任礼官，后稷担任田官。这四位士人是天下的贤人，尚且专心义德来侍奉他们的君主。如今虚夸才能的人任职为官，都兼备四位贤人的才能。由此看来，功名不能建立，也就容易知道了。所以高绝后路，没有不接受。权势利益大官，没有不服从。用这样的态度侍奉君主，这就是所谓虚夸才能篡取利益的臣子。世上没有公正治国的君主，就没有正直禁用的士人；没有衡量才能的君主，就没有成就功业的臣子。从前三代相互传授，哪里能得到两个天下来互相残杀呢？使人民贫困，使财物损耗，没有比战争更大的；使国家危险，使君主忧虑，没有比战争更快的。这四种祸患很明显，但古今没有谁能废除它。战争应当废除而不废除，那么古今的人就迷惑了。这两者不废除而想废除，那也是迷惑。这两者对国家的伤害是一样的。皇帝唐尧虞舜是帝业兴隆的时代，拥有天下，权力集中于一人。在那个时候，战争没有废除。如今德行赶不上三帝，天下不顺从，却要求废除战争，不是很难吗？所以英明的君主 知道所擅长的，知道所忧患的。国家安定而民众致力于积蓄，这就是所谓的擅长。动和静，这是所忧患的。因此，英明的君主审查自己所擅长的，来防备自己所忧患的。刚猛严厉的君主不免于外患，懦弱无能的君主不免于内乱。刚猛严厉的君主轻易杀人，轻易杀人的后果是行为端正的人不安。行为端正的人不安，那么有才能的臣子就会逃离王去。那些智者了解我们的真实情况，为敌人谋划我们，于是外患就从此到来了。所以说，刚猛严厉的君主不免于外患，懦弱无能的君主不轻易杀人，不轻易杀人的过失是行为邪恶的人不改正。行为邪恶的人长期不改，那么群臣就结党营私，群臣结党营私就会掩盖美德，宣扬恶行，掩盖美德，宣扬恶行，于是内乱就从此兴起了。所以说，懦弱无能的君主不免于内乱，英明的君主不因为亲戚而危害社稷，社稷比亲戚更亲近，不因为君主私欲而改变法令，法令比君主更尊贵，不因为贵重宝物而分散权威，权威比宝物更贵重，不因为爱护民众而损害法律，法律比民众更应被珍爱。